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5:25-32。《路加福音》15:25-32，我来读。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业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阿们。雅各有12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过他的13个子女不是由一位母亲生的，他们一共有4位母亲。儿女当中，雅各最偏爱约瑟，因为他是自己所爱的拉结生的儿子。雅各为了与舅舅的女儿拉结结婚，没有报酬的服侍了舅舅7年。因为他爱拉结，所以7年好像是几天的程度。但是拉结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生孩子，后来生的儿子就是约瑟。因此雅各对约瑟的情感是很特别的，因此特别给他穿了彩衣，那是当时贵族穿的衣服。在圣经里，穿这件衣服的人除了约瑟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大卫的女儿和亚撒龙的妹妹塔玛公主。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雅各是何等偏爱约瑟。然而那件衣服变成了约瑟被哥哥们讨厌的原因，因此哥哥们剥掉了来找他们的约瑟的彩衣，把他卖给了米甸商人，然后哥哥们把约瑟的彩衣染上了山羊的血，带到他的父亲雅各面前，如此说，创世纪37:32，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哥哥们戴约瑟的衣服，不是说我们捡了这件衣服请认一认是约瑟的外衣不是，而是说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们与约瑟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有相同的父亲，也至少他们认为不是兄弟。对此，他们的父亲雅各的反应是这样的，创世纪37:33-35，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哀痛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不管别的子女怎么看待约瑟，对于雅各而言，约瑟 是与别的子女一样的儿子。另外十二个子女安慰他，对于他没有任何的帮助。对于哥哥们而言，约瑟的消失，也就是消失了十三分之一，还剩下了十二名，也就是子女们还剩下92%。那么消失了8%的程度，对他们来说不是任何的问题，然而对父亲来说就不同了。对父亲来说，子女个个都是100%，自己也说想死，如此痛惜的程度。约瑟卖给米甸商人的时候是17岁。首先在波提乏将军的家里做仆人，蒙冤遭到陷害，坐了牢，在那里为法老王的两个大臣九正和善长解梦，借此直接给法老王解梦，从一个囚犯一跃变成当时超强大国埃及的宰相。法老王的梦是这样的，有7个大丰收年，之后又有7个大荒年。他梦的焦点不在于丰收年，而是在于荒年。因此法老王为了过好其余的荒年，把约瑟立为宰相，那时约瑟30岁。过7个丰收年，荒年第二年的时候，他与来买粮的哥哥们相遇了，那时约瑟39岁，与家人们生离死别22年了。约瑟在看到他哥哥们的瞬间，就认出了他的哥哥们，然而他的哥哥们并没有认出他。约瑟就对哥哥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这样一来，哥们说，不是，仆人们是来买粮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弟兄12个人，最小的现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他们故意强调说是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一样的父亲和12个兄弟，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约瑟看作兄弟卖掉他的事情一直以来成为他们的负担。如此诉说了家庭史。约瑟听了家族的故事之后，让他们把在家的最小的便雅悯带来，如此就会相信你们的话。约瑟这样说是因为约瑟与便雅悯是从同样的母亲拉结所生的，是要看看哥哥们如何对待弟弟便雅悯，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否真正有变化。那时哥哥们的反应表现出来，反应是这样的，创世纪42:21，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哥哥们回忆22年前的事情，坦白说，不是在父亲的儿子身上，而是在兄弟身上，而是他们在兄弟身上有罪了。约瑟被关在坑里的时候，又有多么向哥哥们哀求呢？哥哥们，我错了，我再也不向父亲告状了，也不会再讲奇怪的梦让哥哥们惊慌失措了，求哥哥们救我从这里出去，拜托。当时哥哥们并没有在乎约瑟恳切的哀求，他们内心丝毫没有动摇。那时候他们或许不知道约瑟是父亲的儿子，至少他们认为约瑟不是自己的弟弟。自从接受弟弟为他们自己的弟弟之后，哥哥们就开始了悔改和恢复。 然后他们成了形成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今天经文当中也介绍了一个没能把弟弟接纳为弟弟的一个人，就是大儿子。大儿子一直工作到天黑，然后回家，离家近了就听到坐月跳舞的声音，于是叫来一个仆人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弟弟回来，主人老爷子杀了肥牛犊，摆了宴席。大儿子对此的反应是这样的，28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大儿子气得怒发冲冠，不肯回家，父亲出来劝他也没有用。劝在希腊语中是 parakaleo， 是在一旁窃窃私语，在一旁呼叫的意思。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所剩无几，就对门徒们说，自己走了，圣灵就是保惠师会来。保惠师的英文大写的字母可以翻译成 helper， 帮助者，或者是 counselor， 是商谈者。但是希腊语翻译为 parakletos， 圣灵是在我们旁边对我们窃窃私语的，和劝的意思是一样的。父亲对大儿子的恳求劝说，正如圣灵低声跟我们耳语，但是大儿子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所以听不进去父亲的话。然后他这样对父亲说，29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二儿子做出回家的决定之后，就想着要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但是父亲却让仆人们给儿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戴上戒指，穿上鞋，让儿子配称儿子。这是向别人宣布他是我的儿子，不是仆人。而大儿子他多年服侍父亲，他在这里抱怨。服侍 A 词的意思顿鲁，仆人和奴隶，用希腊语的是 tulos。 所以说大儿子的抱怨是父亲将要求把自己当作仆人的二儿子对待他像儿子，可是对待长子呢好像对待仆人一样。29节里面出现了4次我这个词。大儿子的抱怨是出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认为自己应当受到更好的待遇，可是却没有得到，对此他感到很愤怒。大儿子的话是这样继续说，30节，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以前也讲过拯救，拯救的意思是生命的意思 Pius。 弟弟带着父亲的财产出去，身无分文的回来，对父亲来说无异于是砍掉了父亲的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哥哥在抱怨怎么能为他宰了肥牛犊呢？然而大儿子却称呼弟弟为你这个儿子。 他已经把弟弟从心里抹掉了，所以对于他来说没有弟弟的存在。相反，对于父亲来说，回来的儿子32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哥哥形容弟弟是这个儿子，而父亲却说你这个兄弟。相当于兄弟的希腊语的单词是 adipos， 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翻译为兄弟、姐妹、哥哥、姐姐、弟弟等这些词。这个词出自于子宫这样的一个词，也就是说由同一个子宫而出生的人就称为亲的兄弟姐妹。路加福音15章出现的3个比喻是耶稣讲给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故事。如果说离家出走而归来的二儿子意味着税吏和罪人，那么大儿子则意味着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心中没有力量能够接受别人为我们的兄弟和姊妹。当我们都正确认识到所有人出生在真理、生命和怜悯的神这个子宫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与我不同的人接纳为我的兄弟、我的姊妹。否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对他人来说总会成为嫉妒、竞争、憎恨的对象。约瑟之所以被哥哥们讨厌，表面上是因为父亲给他穿的彩衣和他做的梦，但是内在是因为他们认为与他们同一子宫，不是同一子宫出生的不是兄弟。所以说约瑟即使是父亲的儿子，他们却不认为他是他们的弟弟。大儿子对于为了弟弟回来宰了肥牛犊举行宴会感到不满，父亲对此不同意，就说应该温暖地对待弟弟。他的理由是这样的，31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父亲提出了2个理由，第一是我经常和你同在，第二是因为我的都是你的。我们基督徒所享受的最大的祝福就是与神同行，没有比与神交往、与神交通的生活更大的恩典了。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基督徒对于神给予的东西比神本身更感兴趣。经常误解为从神那里得到越多，祷告的回答越多，那么从神那里得到的爱也就是更多。我们假设一下，子女长大以后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从子女那里听到什么话对父母来说是最幸福的呢？那毋庸置疑一定是说，爸妈，谢谢你们让我在你们这样的父母膝下长大。有时因为家境贫寒，心里受到压抑，有时因为要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很疲惫，但对我来说最大的福气就是让我成为像你们那样拥有信仰和人格的子女。我也要成为和父母一样的好父亲和好母亲。难道有比这个话更让父母感到幸福的吗？可是如果子女说，父母， 爸爸妈妈，谢谢你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给我买了双好鞋、好衣服，让我不气馁。还有在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买了最新型的智能手机或者各种智能机器，让我向朋友炫耀。感谢你们能让我上昂贵的补习班，而且感谢你们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还让我去国外进修语言，给我足够多的零花钱，让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并没有以人格待我，常常忙碌，没有与我在一起的时间。我以后即使借钱也要这样对待我的子女。如果父母听到这样的话，可能会感到绝望。大儿子不知道和父母在一起是多么大的祝福，仅仅考虑到这一点，他是应该热情的对待弟弟，还要温暖的对待弟弟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后半部分的话，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其实二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二儿子得到了财产，大儿子也得到了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父亲将他们的分量各自分给了两个儿子，大儿子也从父亲那里得到了遗产，自己完全可以生活下去的财产。没有人不曾从神那里得到恩典，因为这样的恩典，我们就得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的力量。但是很多基督徒以为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因此嫉妒别人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还有，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难道不是说你不是继承我的家业的人吗？也就是说，父亲对两个儿子的期待不同。二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对他的期待是，拜托，只要你回来就好。但是对大儿子的期待是，继承我的家业。让我们假设一下，某个家庭有两个儿子上高中，大儿子是高三，是全校可以争第一第二的秀才，老二是高一，去别的地方玩的日子比上学的日子更多。那么父亲对老二总想的是，这小子高中毕业了才能找到工作，会一边工作一边挣自己的饭。但是老大在学校里模拟考试时平均分是98分，那么在某一次考试当中得了88分，那么父母就会忧心忡忡的，就会问到一些问题，儿子有什么烦恼，或许在交往女朋友吗，哪里不舒服吗。而老二考试分数平均38分，但是有一天带来的成绩平均是58分，那么也许那一天，这就是这个二儿子新的生日。大儿子拿到了88分也要担心，二儿子只是拿到了58分，也要听表扬。这是因为父母对这两个儿子的期望不同。但是对二儿子来说，在学业方面与哥哥，如果要想与哥哥相比的话，要走的路还是很长。当二儿子带着遗产离家出走又回来的时候，父亲宰了肥牛犊，举行了宴会。那么接下来的日子又发生了什么事？那么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又抓了又宰了肥牛犊，举行宴会了吗？可能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了，因为从第二天开始， 二儿子应该在父亲的家里过好父亲名副其实的儿子的生活，一边要为曾经放荡的日子浪费时间消磨时间而忏悔，后悔没能把时间用得有厚度，只是用得很薄，一边要挣扎着把时间用得非常厚，这才是儿子应有的生活。父亲对大儿子说的话是这个意思。另外，对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的话也是这样的意思。你们不是经常与神同在吗？不是聚成神的国的人吗？二儿子税吏和罪人都是现在应当进入神那里的人，从头开始，你们难道对此不以为然吗？站在永远的角度去看他们并为之高兴，难道不是应当的吗？过去韩国教会流行见证聚会，特别是一些曾经过着没有神的生活的一些有名的艺人，或者是与其他宗教的人，或者是行巫术的人，听他们的见证，甚至有的曾经黑社会组织里面行暴力过着鲁莽生活的人做见证，听他们的见证，觉得有两个共同点，一个是神的作为真的很奇妙，这样的人信耶稣是无法想象的，不得不承认神的想法不同于人的想法，神的路不同于人的路，神的想法和路高于人的想法。另一个就是从现在开始，这个人要脱下世俗的价值观和世上的衣服，要拥有永远的价值观，穿上基督的外衣。为此要面临多少征战呢？又需要多么长的时间呢？这些人要放下以前的价值观，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神让在埃及为奴400年的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让他们出埃及。他们已早出埃及，摆脱了奴隶的身份，成了自由人。神希望他们到迦南地，过符合神百姓身份的生活。可是他们在旷野的过程当中并不容易，他们埋怨神，抱怨，结果都死在了旷野。从埃及出来是成人的，进入迦南地的只有约书亚和迦勒，只有他们两个人。所有基督徒都那样，回归到神面前相信主。二儿子过着放荡的人生，重新回到父亲的家里，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神呼召我们各自从我们的埃及出来，凭着神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过红海。现在更靠着神的恩典进入迦南，在那里过符合神百姓的生活，那就是我们的义务。朝着蒙召的目的地向前走，不能因为艰难就停在中间。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艰难，很多基督徒不想过符合基督徒身份的生活。有的人在红海的海边开了红海水产的海产品店，想在那里赚钱，过着舒适的生活。有的人在旷野入口开着马拿面食店， 也有人在旷野当中开了鹌鹑大排档，停留在那里。有的人开了株式会社，磐石矿泉水，赚到一些利润，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爱，却自以为是的大声嚷嚷。尽管他们应当去的目的地是迦南。我小的时候，大概有20年时间生活在海边。10年的时间，生活在只要过一条马路就是海水浴场的地方，因此，只要到了大海，就进入到大海。只要到了夏天，就进入到大海里面，可以抓到很多贝类、螺类、螃蟹等。记得常常在5月下旬温暖的周六跳入水中，因此我以为我游泳游得很好。在读高中和大学的时期，几乎没有下水。读大学院的时候，学校后面有个为肢体残疾人开的康复机构，里面有游泳场，因此暑假期间去那里游泳。没有申请游泳训练，只是自由泳。可是并不容易，想游泳时间长一些，感到很累，不是很顺利。开始的时候感到有点惊慌，心想大概是太久没有游泳了。可是时间过去了，仍然同样如此。神学校毕业之后，服侍的教会附近有游泳场，休息日就去游泳，在那里也是一样。那时只不过刚刚过了30岁，25米的游泳池来回2次，就气喘吁吁了。很多20多岁、30多岁以及年龄更大的人，都可以来回游泳池超过20多次。在去瑞士日内瓦试工之前，有一些闲暇的时间，又觉得有必要以健康的面貌去。4个月期间，从周一到周五，每天1小时接受游泳训练。游泳教练没有问我会不会游泳，让我在小的幼儿游泳池里面练习踢腿。开始感到很丢脸，又想到我是大海里的男子汉，我也不是不会游泳，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第一个月是在初级班，第二个月让我去中级班，到了第3个月中旬的时候，让我去高级班。那时感觉最深的就是，游泳要是想舒适游得很久，最先要做的就是要除去肩膀的力量。肩膀的力量除去了，长时间游泳也不费力了。除去力量之后，为了游得更好，要重新积攒力量。然而这个力量与之前除掉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正确的学习除掉力量、积攒力量的方法，可能现在我还是会说我是海里的男子汉，实际上游泳游得并不好的状态。信心成长和成熟的捷径，是不以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为力量，除去世上的价值观所给我们的力量，是以此为开始。唯有以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力量，信心才能够更深、更广、更宽。神呼召我们，并不是单纯让我们回到父的家为目的，而是为了让我们继承神的产业，是为了让我们成熟。 迎接新的一年，让我们在神所立的生活现场成为符合继承神产业的基督徒。那时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职场都将更新，恢复教会沦落为不信的对象，成为照亮我们充满矛盾社会的神的儿女，以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世俗的价值观为力量，就得不到任何的力量。然而虽然自己小而又软弱，在世上并没有拥有什么，唯有以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这个人是已经得到一切力量的人，因为唯有永远的神是更新一切的根源。祝愿大家这一周是与这样的神同行的一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通过话语领悟到了大儿子对父亲和弟弟感到愤怒，是因为不知道父亲对他的期待是什么。父亲认为大儿子是继承产业的，而大儿子只是因着眼前所见的财产误会了父亲。有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误会和错觉，回避神对我们各自的期待，认为眼前所见到的就是一切，进行判断。我的信仰时间越久，认为自己信仰更深，就应当更加包容其他人。愿神给予他人的恩典也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生活好像二儿子，求神给我们勇气整理好生活归向神。若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大儿子的生活，求神改变我们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分析，让我们用神的视线看自己。不要忘记神呼召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盟约的儿女，继承神的产业。无论何时，总是不以自己和世界为自己的力量，唯有以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力量，与神同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